家就熟悉什么样的人都知道，索多玛、俄摩拉是在主面前是比较恶的城市。那为什么罗德作为一个信主的人，他来到了索多玛，他并且在城里居住，而且还在城门口，坐着，可以说是他已经融入了当时的社会，已经融入了索多玛这个罪恶的城市当中。在我们看来，我们或许有一些不理解，或者说在大部分的基督徒的眼里，我们理解不了这个为什么罗德会进入到一个这么罪恶的地方，为什么他会到一个主要审判他的地方。所以我们在具体了解罗德他的事情的之前，还有在学习这十九章这段经文之前，我们要先看一看罗德的背景。请大家看创世纪第十三章，创世纪十三章的五到十三节，创世纪的第十三章，这里我们能够看到一些罗德为什么去到索多玛和罗德去索多玛之前的景况。我来给大家读一下创世纪十三章的五到十一节。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羊帐幕，因为两人的财产多，不能同居，若是同居，这地方便容不下他们。那时迦南族和比利洗族还在那地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亚伯兰对罗德说，你我原为骨肉，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遍地都在你面前，请你离开我，你在左我就在右，你在右我就在左。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边的平原，看见约旦河边的平原直到索尔，地都是滋润的，那地在主没有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前，如同主的原右，也像一己。罗德挑选约旦河边的平原往东迁移，于是二人彼此离别了。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内，直达帐幕，直到索多玛。索多玛人在主面前极为作恶犯罪的人。这里提到了罗德和亚伯兰，也就是亚伯拉罕他们分开的一段故事。我们也能够看到罗德所面临的一些选择。首先，他们呢是因为自己的财产，他们的牛羊牲畜仆人太多了，不能在同一个地方一起居住，不然会因为仆人的缘故来争闹起来。我们前面也提到了，罗德的仆人和亚伯兰的仆人，他们彼此因为水井的问题来争闹，因此亚伯兰给了他一个选择。亚伯兰说，我们必须要分开，你往左我就往右，你往右我就往左，我们与其住在一起彼此相争，不如趁着现在彼此分开，然后各自还有更好的发展。那罗德在做这个选择的时候，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一些罗德他做选择的标准，或者说他做选择的基础。我们再回去看一下十到十一节，这里提到罗德所观看的约旦河边的平原，提到了他怎么形容他，他说地都是滋润的，后面他说如同主的原右，也像一级。我们也知道一级地也是比较富足比较富裕的地，所以罗德就挑选了约旦河边的这个平原就搬了过去。那在这里我们能够，首先我们说罗德他的目光在他财产他的事业的发展上，而没有在如何侍奉主，或者说没有在看他所看的这个地周围的环境上。他的目光没有说我要寻找一个适合服侍主的地方，我要寻找一个诱惑少的地方，他说我要寻找一个适合我的牛羊牲畜发展的地方，我要寻找一个我能够日渐强盛日渐增长财富的地方。那你说罗德的这个看法不对吗？其实某种方面说他很正确。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在世，我们当经营我们手里所经营的事情，我们当竭力的去经营。这也是所罗门在传道书给了我们的一个教导，也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给后人的警教。他就说我们 手所当，凡是我们手所当经营的，我们应当竭力去经营。那就这个观点来看，罗德的选择是正确的。罗德十分努力地来经营他手上所有的这些财产，所有的牛羊。我们知道，如果牛羊没有一片非常肥沃的草地，那它们生长的会慢，它们繁殖的会慢。这样，罗德的财富，罗德的，他手里所经营的事业会变慢，会变得，有可能不如他现在。可能他没有能力再雇如此多的仆人，可能他如果不选择这个约旦河边的肥沃的平原，他不会有一个高的位置。那既然你问，既然你说那他的选择某种意义上讲是正确的，他的选择某种意义上讲是，顺着圣经的，但他为什么落得如此下场？他为什么在19章的时候差点被毁灭，以至于天使把他们拉出来呢？是因为罗德的眼光只看到了这些，罗德的眼光只看到了他自己的手，自己所经营的事业。他因着这样的东西蒙了他的眼睛，使他慢慢一点一点的远离主。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常有的问题。对我们来说，一个很坏的决定，如果一下子做出来，可能不会。如果我问你，你今天要不要去，喝酒，然后喝得大醉回家，然后睡到第二天不去上班，然后过特别糜烂的生活，你会说不，我肯定不会这么干，我不会做这样的生活。我是一个基督徒，但往往我们的妥协不是一下子这么大的妥协，我们的妥协是一步一步一步的。往往我们只是目光稍稍的偏离了主，但觉得没什么，还可以，我好像就业的机会更多了，我好像能挣的钱也更多了，但好像主也没有远离我，我也没有受到什么审判。所以在你做下一个决定的时候，你会更加的远离主。在一个一个这样的决定当中，你会落得罗德的境况，居住在索多玛城内，居住在一个主所恨恶的城内。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当谨慎，我们应当谨慎自己的选择。我们不应该给魔鬼稍留地步。我们不应该一点一点的来妥协。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我们当思考，他会不会让我在主的话语上，他会不会让我在服侍主方面，让我在遵守主命令上有稍微一丁点的妥协？如果他有，我建议你站在主这边，而不是站在罗德这边。我们很清楚能够知道他所面临的问题，而且罗德也不是一下子搬到索多玛的城内。十二、13节也，我们能够看到，罗德一开始是住在平原的城内，他还没有到索多玛里面，他还在外面，他还在城外，他还在一个郊区，一个适合放羊的地方。但后面他说，慢慢的，他支搭帐幕，一直到了索多玛，一直到了那个地方。然后到19章，我们就发现他已经与这些索多玛的恶人为伍了。这样一步一步的妥协，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最可怕的。我们可能有胆量、有信心来做出一些很大的决定，很善恶分明的决定，但在一些所谓的模棱两可的当中，在一些可能你牺牲一点点的情况下，我们不见得能做出来正确的决定，我们也不一定能够意识到它所带来的危害。所以我鼓励大家在做选择的时候， 在做每一个选择的时候，我们当思考，他会不会一步一步的领我远离天主。那我们看到罗德的选择之后，我们可能会想，那有没有主有没有规劝他？主有没有在某种地方、某种情况下来引导罗德离开索多玛这个地方呢？那在我看来，主是做了这个事情的。请大家看《创世纪》14章的12到16节，《创世纪》的14章12到16节。这是提及到的第一次的大规模的世界级的战争出现了，那发生了什么呢？12到16节，我来给大家读一下。他说：“又将亚伯兰的侄罗德和罗德所有的家财也掳掠去了，因为罗德住在索多玛。有一个逃出来的人来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亚伯兰正住在亚摩利的曼利的橡树那里，曼利和以实各、亚乃，皆是弟兄，曾与亚伯兰结盟。亚伯兰听见他侄被掳掠，就率领在家里所养的精练壮丁318人追到但，趁夜率领仆人分路攻打敌人，追到大马色左边的河巴。”将被掳的一切财产和侄罗德，并罗德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都夺回来。这里提到了罗德遭遇了一个患难。罗德因为住在索多玛这个城内，被其他的王所掳掠了，他所有的财物在这一刻已经没有了。那你说主怜悯他了吗？我觉得主大大的怜悯他。主让一个人逃出来，来去到亚伯兰那里来寻找帮助。我们也能够看到，主真的是非常的爱罗德，也是非常的怜悯他。在罗德犯罪之后，在罗德离弃主之后，在罗德已经住到索多玛城内，已经与恶人为伍的时候，主说。我还要规劝他，我还要给他机会。同样，主也是怜悯我们的主，我们的主也是慈爱的主，他也会充满耐心的、充满怜悯的，一次一次的来规劝我们，在我们远离他的时候，在我们不思考他的时候，但我们能不能意识到主的？规劝我们能不能意识到主的怜悯，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我们从这里面，我们发现，其实罗德，我们可以说他没有抓住主给他的机会，我们也能说，罗德因为在索多玛城内长久居住，他已经看不到主给他的怜悯了，他已经意识不到这是主给他的机会了。你说他的家财什么的都已经被掳了，然后亚伯兰率领的他的壮丁来把罗德的东西再夺回来，这是多么好的机会！罗德是一个多么好，这是一个对于罗德来说多么好的和主和好，并且和他的叔叔亚伯兰和好的机会。但他没有做，主赐给了机会，但他没有抓住，他没有看到。有时候，其实我们也很难看到主规劝我们，很难看到主给我们的机会。主在那儿喊：“快回来，快回来！”但我们的情欲，我们的……眼目的骄傲已经堵住了我们的耳朵，已经什么都听不到了。我劝大家对主的话语、对天主的感动要有一颗敏感的心。如果我们有一颗敏感的心，我们在可能一不小心 远离主，一不小心犯罪的时候，我们能够听到主的责备，我们能够听到主的呼声说：“回到我这里来。”但可惜的是，罗德他并没有听到主的声音，他又回到了索多玛的城内。他离弃了主给他的机会，从而我们能够看到十九章主在灭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时候关于罗德的事情。我们要从十九章这我只请张弟兄读了1到16节，其实我们一整章几乎都要看。我们要从这个事情，或者说这一段经文，来学习一些主给我们的警告，来学习一些主的原则，也借着这个经文来警教我们现在的人。首先，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天主他是惩罚罪恶的主，我们的天主他是恨恶罪恶，他是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的主。我们总说他是公义的，他是善良的。那你真的信吗？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来学习一下，从哪些方面我们能够看到主的主权，我们能看到主审判罪恶的决心。请大家看一下第18章的25节，这是主，这里提到的是主的使者，但如果我们熟悉圣经对主的使者的概念的话，我们能够知道，在旧约提到主的使者，他指的就是还没有降世、还没有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所以这里能够，我们才从前面的经文能够看到，亚伯兰来拜了主的使者。如果是天使，他不会允许亚伯兰来拜他。那我们今天要看一下创世纪18章的25节，18章的25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分别善人、恶人都杀吗？将善人、恶人一律看待，这断不是主所行的。审判普天下的主，岂不行公义吗？这是亚伯拉罕给天主的一个问题，因为亚伯拉罕想求天主来怜悯一下这个城，因为他的侄子还在城里。我们能够看到亚伯拉罕是疼爱他的侄子的，但最重要的是，我们看亚伯拉罕他所陈述的、他所诉说的主的主的本性。这里提到，他说将善人和恶人一并看待，这断不是主所行的。所以我们的主他不是善恶不分的主，他不是一个暴躁无常，然后啊好人也不分、坏人也不分的主。他是分别的，他是分别善恶的。后面他说什么？判断普天下的主，我们的主是有判断天下、判断整个世界的权柄的，他是有这样的主权的。善人和恶人都在主的判断里，不在我们的判断。一切审判的权柄都是从主来的。我们也知道他是至公义的主。在诗篇的第96篇13节，我来给大家读一下诗篇96篇的13节。他说：“因主必来审判普天下，按正直判断世界，按诚实判断万民。”这里特别清楚的给我们讲了主的判断，也告诉了我们主审判世界的主权。他必要来审判世界，这是他必做的事情。主是判断普天下的主，主也是按着诚实来判断世上的民的。 他不是说，哎，我看这个人长得还蛮和善的。他说，我看你的行为，我看你所做的，我看你的心，我来判断你。主的判断是公义的，主的判断也是大有权柄的。请大家看《使徒行传》的第十七章的三十一节，《使徒行传》十七章的三十一节，圣经说。因为天主已经定了日子，要用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为证据使万人相信。这里的他是指的耶稣基督，他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为了使我们能够相信。但前面他说，主已经定了日子，主已经定了审判的日子。主也选择了他要使用审判世界的人，就是耶稣基督，按公义来审判天下。有的时候我们不太相信，不太考虑这样的事情。我们这个世界来告诉我们一个信息，说及时行乐。我们说活在当下，那谁还管将来的审判？谁管死后有没有审判？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那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过好我现在，我现在享受，现在享乐就够了。但从圣经的角度出发，是十分反对、十分抵触这种思想的。无论是旧约，无论还是新约，或者先知书、一些诗歌，我们都能够看到主审判的权柄，我们都能够看到主要判事的决心。那你觉得主会食言吗？你觉得主会说谎吗？他说他要来，他必要来；他说他要审判，他必要审判。请大家翻到彼得后书的三章，我们看一段经文。彼得后书的三章，我们看第九和十节。彼得后书三章的九到十节，圣经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主迟延，其实主不是迟延，乃是宽容我们，愿众人都悔改，不愿有一人沉沦。主的日子必如夜间的盗贼忽然临到，那是天必震响。”崩灭，凡一切有形的都被烈火烧化，地和地上被造的物都被毁灭。这是主说的，这是圣经所说的。你说主迟延吗？主不是迟延，主在给你们时间，主在给世人时间悔改，主在施怜悯来宽容我们。那我们因着主的怜悯，我们就愈发的行恶吗？我们就愈发的离弃他吗？我们就愈发的不信从他吗？那如果我们这样，我想主的审判也就快了。你说对于一个不信主的人来说，那这个是挺可怕的，但我已经信主了。你说我已经有永生的盼望了，我已经相信了耶稣基督，我已经认他为我的救主，那我还怕这个审判吗？你不用怕，但你从这些经文里面，你没有一些紧迫感吗？请大家看一下彼得后书，还在这儿，三章的十一节，他说万物既都消灭，后面怎么说？他说你们行为应当怎样圣洁，事主应当怎样虔诚。这是对我们信主的人说的，这是对我们已经听信福音的人说的。我们应当怎样圣洁的心，怎样虔诚的态度来服侍主呢？那如果我问你， 主明天要来了，你今天要做什么？可能我们大家都会想一些比较，属灵的事情，比较，看起来比较信心大的事情来做。可能我会说，那我就冲到楼下拉每一个人跟他讲福音。但你会说，哎，主明天不会来的。明天真的会来吗？我只能说我不知道。但主来的时候，他不像盗贼一样忽然临到，这不会给我们一些紧迫感吗？这比明天主要来要更有紧迫感，因为我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要来。他说他一下子来，忽然临到，那。他临到的时候，机会没了，怜悯没了，只有审判，只有主的威严、主的公义还在。那你想一想你，你那时候你的家人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你想一想，因为你的胆怯，没有听到福音的人。他们是什么样的心情？你不会自责吗？他们会说：“啊，我有一个朋友，他信主，他没有告诉我关于主的话语。”那这样不会让你的内心有些难受吗？那既然主说他的时间快到了，审判的日子快来了。而且是必来的。我们当因着这样的信息，更加热心的来侍奉主，存一颗更加圣洁的心，用一个更加敬虔的态度来活出主的样子，活出主的榜样，来给我们身边的人证见主的存在、主的真实、主的伟大，还有主他丰盛的怜悯。以及他愿意拯救失丧之人的心，这个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其实是一个不小的压力。我们已经得了永生的盼望，我们已经有了永生的指望。那我们当把我们永生的指望传给别人，我们当活出来主的样子，当发出来。主的光给世人看，来拯救我们身边的人，来拯救我们的亲人，来拯救我们所关心的、我们所在乎的人。如果你真的在乎他，如果你真的关心他，那你把福音告诉他吧。你告诉他，主的审判必来，到时候。所有不信主的人都站立不住，都不能在主面前存留。那我们看到主的审判、主的主权、主对罪恶的这样的一种愤怒。那你说索多玛犯了什么样的罪，让主？一下子过来审判他，不是说主还在宽容吗？那我们就继续回到经文来看一看索多玛的恶行到底是怎样的。请大家看18章的20到21节，《创世纪》的18章20到21节，这是主的使者所说的话。创世纪的18章20到21节，主说：“索多玛和俄摩拉使人喊冤已甚，罪恶极重，我都听见。我要降临鉴察，看他们的行为果然，若果然像我所听见的，我必将他灭绝；若不是这样，我也必知道。” 这里不光能够看到索多玛的恶，我们也能够看到主的公义、主的怜悯。他说：“我过去看看，若真是这样，那我要灭绝他；若不是，我不会将这样的刑罚加在他的身上。”那你说啊，只是提到了罪恶极重，索多玛的恶到底是啥呀？那请大家继续看19章4到9节，这段经文体现了索多玛城里面居民的邪恶。4到9节，我给大家读一下：他们还没有睡，索多玛城里所有的众民老老少少，都来围住罗德的房子，呼叫罗德说："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请你叫他们出来，我们要遂我们的心意。"罗德出到门外，将门关闭，到众人那里说："请众位弟兄不要做这恶事。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容我领来，任你们所行。现在这两个人既到我舍下，求你们不要扰乱他们。"后面9节，众人说："你退去吧。"又说："你这在我们这里的客旅，还要拘管我们吗？现在我们要加害于你，比加害于他们更甚。"众人就催逼罗德，直往前来，要攻破房门。这里面提到的索多玛的罪，可能不是特别的直接，但如果直接说的话，索多玛城是一个充满了同性恋的城市。我们也有一些考古方面的证据，在15年的后半年，也是一个加拿大的一个考古队，他们在约旦河附近挖到了这个城，挖到了索多玛的这个城，然后他们推测说，这个城里面是一个充满淫乱、充满了性交易的一个城。然后他们也从这个索多玛这个名字来说，这是一个主张同性恋或者充满同性恋的城市。说实在的，这个在无论信主非信主的人眼里，至少在我们这里，它是不被允许的。它在道德方面是极其败坏的。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天主也是非常恨恶这样的事情的。那你说，你从经文里面怎么能看出来？我们仔细分析一下，也不难能够明白。他们老老少少的到罗德家要干嘛？要叫去罗德那儿的两位使者出来，出来干什么？我就不必多说了。罗德的反应也非常有意思。罗德说："我的两个女儿还是处女，你们来，我把她们叫出来，你们想怎么样怎么样吧，不要做这恶事在主的使者那儿。"那你觉得，既然罗德能说出这样的话，他们的败坏已经败坏到什么地步了呢？我们也能够从1、2、3节罗德非常迫切、非常急切的请两位使者到他家里过夜的这个态度来分析出这个城对罪恶是非常的放纵的。我们看到主的使者一开始拒绝了他们，他说："明日早晨起来，再行你们的路吧，不必。"但主的使者他们说："不必了，我们要在街上过夜，我们要睡在大街上。" 罗德怎么说？罗德怯怯的请他们到罗德的家里，到他屋里来。作为一个在索多玛城内，可以说有一些威望、有一些官、有一些地位的人，他了解这个城的人，他因为了解这个城的人，他怕主的使者住在大街上，他怕他们的罪恶都行到主的使者那里。所以说你不难想象，索多玛的恶是什么样子的，是一个怎样邪恶的事情。无论出于什么样的道德观，在我们看来都是比较坏的。我们也能够从别的经文来看一看，请大家看以西结书吧，一个先知书以西结书的16章49到50节。以西结16章49到50，以西结16章49到50，这里是。借着索多玛和蛾摩拉做的谚语，或者说做的比喻吧，我给大家读一下。49说："你妹子索多玛和她的众女，充足食物，安享太平，心骄气傲，不缘穷苦贫乏人的手，这就是他们的罪。50节，他说他们狂傲，在我面前行可憎的事，我看见了，便将他们除灭。"这里提到的可憎的事，不是什么小小的事情，是主十分十分憎恶的事情。这里同样也提到了他们城内，它是充足食物的，它是安逸的城，但他们也是不援助穷苦的。从考古的角度，他们说索多玛的城，他们盛产很多的谷物，还有很多的果子类的坚果类的食物。那使用这样的食物，吃这样的食物，确实是非常的富足，非常的满足的，也能够从侧面的证明主话语的正确性。他们真的是富足的城。那他们那么富足，还要行这么恶的事情吗？他们还要有同性恋在他们当中，已经十分普遍、十分猖狂，然后奸淫对他们来说已经无所谓了，他们已经看不上了，他们觉得这不是啥了，在道德观、在良心失丧到这种地步的情况下，你觉得主不会审判他们吗？可能从你自己的角度，从我的角度看，我已经受不了了。如果我是主，我也会将硫磺的火来烧他们，来审判他们。所以，主不是没有怜悯，而是索多玛城的恶已经非常的大了，它的影响已经非常的坏了。我们能够，从一些挖掘的化石了，或者说挖掘的遗迹，他们说，索多玛的城，外城的城墙最厚的地方有5米，然后最高的地方有10米。这个非常坚固的、非常难以攻破的城，如此坚不可摧的一个淫乱的居所， 坚不可摧的一个罪恶的城市，你说主不会允许他的，主不会容忍的。那你说，你讲这些，你一直花了那么多语言，花了那么多夸张的话来描述索多玛的恶，什么意思？你讲它的意义何在呢？我愿意大家知道，其实我们都愿意说索多玛是恶的，我们都愿意说那一片地，那整个地方都是邪恶的地方。我们愿意说主审判的好，主干得漂亮，就该用硫磺的火来烧他们，就该除灭他们。但恐怕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已经很接近索多玛了，并且可能某些方面、某些情况下、某些行为，我们已经超过了索多玛了。我给大家想一想，我们现在人的道德标准是啥？我们也夸口说我从来没有犯过罪，我没有违过法。但法律不是一个很高的道德标准，法律是给人最低的一个，可以说是行为准则。我们的道德标准已经慢慢的在败坏了。大家想一想，我们父母那一辈，他们有怎样的道德标准？他们的诚信多么的真实。那我们现在，我们愿意怀疑每一个人。记得我爸说，他小时候他们订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他，比如说一个大大的物件，他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说他和他的爷爷去买一个自行车，当时他们去镇上订了那个自行车，但是那个车子需要从上海来运过来，然后付了定金，他们摔了一个瓦片儿，然后那个卖的人拿了一个，然后我爷爷拿了一个，然后过了大概什么一两个月，他们再去再付剩下的钱，再买那个车子。说实在的，如果放在现在，没有人敢这么做，你连个合同都没有，开什么玩笑？谁知道你这个瓦片儿，有什么用啊？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各种法律的途径来维护我们的个人的权益，但说实在的，有必要吗？如果我们世界的道德观是一个非常正的道德观，是一个非常好的道德观，那完全不需要。我们的世界是在败坏的，我们的道德观、我们的行为准则就是在败坏。我们出来的各种各样的思想、各种各样的理论，来让你不去思考天主，来让你藐视天主，这也是世界败坏的一个特征。心中没有天主，你去问。路边上的人去地铁的出口来做个调查。如果你去问，哎，你信不信天主？你信不信有天主？你信不信有一个创造的主？他们会觉得，哎呀，你这个人可能有什么毛病吧？我们从小学的就是进化的理论，我们从小学的就是这么一个严谨的进化的道路。你告诉我有天主，你告诉我们世界是被创造的，那不可能。开什么玩笑？你在否认我从小到大的所学的吗？但如果把这个问题放在可能我爷爷那个时代，他们不会有这样的思想，他们会存一颗敬畏的心，他们对造物主、对 一个无形的创造者，他们可能没有什么理解，他们可能没有什么认知，但是他们有一颗敬畏的心，他们害怕。我们中国有句俗话说什么"举头三尺有神明"，虽然说这个不能证明他们是信主的，不能证明他们明白福音，但至少我们能够发现，在我们之前时代的人，他们是对造物主有敬畏的，而我们现在却只有一颗玩弄的心，只有一颗戏弄的心。所以我说，我们的世代已经接近索多玛，不是在这儿空口，不是在这儿胡说八道，是真的。那唯一给他们的机会就是相信福音，唯一给他们的出路就是认识天主，认识造物的主，认识是怜悯，是拯救，是慈爱的主。如果我们这个环境，我们这个时代继续藐视天主，继续出各种各样的反对天主的思想、理论、学说，那我相信世界会继续败坏的。所以你不要说我们比索多玛强，我们不见得比索多玛强。主只是说他施了宽容、忍耐，不是说主看他们比索多玛强，所以不去审判。是主的宽容，是我们依然还能站在这里，依然还能够来读主的话语，来，有能力在世上存活。是主的怜悯，不是是。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时代比索多玛强很多，而是主给了我们很大的怜悯。同样，像我之前那应用一样，我们的基督徒应当因为这样的事情来奋力的来传道，来有一颗愿意分享主话语的紧迫感。我们当因为我们认识到了，我们看到了，我们周边环境在败坏，意识到这个传道的紧迫感，意识到主的日子有近了，主的审判快来了，主的宽容快到时候了。那同样，我们也能够从19章这个经文来得一些安慰。罗德没有被天主用硫磺的火烧了。罗德蒙了拯救，我们能够看到天主是拯救信他的人，天主并不丢弃他的儿女。你说罗德已经坏到这个地步了，罗德已经住到了一个充满罪恶的城里，但无所谓。你承认天主，你认识天主，你相信他的福音，无论你落得什么样的境地，他都会拯救你，他都会来帮助你。他都会把你拉起来。我们看一些经文，《创世纪》19章的15到16节，非常短。天明了，天使催促罗德说："起来，带着你的妻和在你家的两个女儿出来，恐怕你因这城里的人的罪恶也致灭亡。"罗德迟延着，天使因为主连续罗德，就拉着罗德的手和他妻的手，并他两个女儿的手，将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主多么的怜悯他，罗德在那儿磨磨唧唧的不想走，那天使直接把他拉出来。天主不要他因为索多玛的恶被灭绝，天主要拯救他，天主要拯救信他的人。天主是爱信他的人，即使罗德可能很早以前已经离弃了主，但 天主依然爱他，天主依然是连续他的。那你说为什么罗德的妻子就变成岩柱了？为什么罗德的女儿的未婚夫没有被一起拉出来？那我们来看一看他们不被天主拯救的原因。创世纪的19章第26节，罗德的妻回头要看，他的身体就变成了一根岩柱。哎，这个经文好短啊，好简单也好奇怪啊。他回头看，哦，变成岩柱了，是好奇心害死他了吗？我想不是，并不是他的好奇把他害死了。我们看回头看，我们总会想，哎，一定是什么新鲜的事情。我们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在我们后面，我们又回头看。但这不是他回头看的原因。天主已经提前嘱咐过他，不可回头看。创世纪19章17节，他说：“领他们出来之后，就说你去逃生，不可回头看，不可站在这平原，要往山上逃跑，不然恐怕灭亡。”这是主给他们的吩咐，主说：“你别回头，你拼命的往山上跑，跑啊跑。”罗德的妻子小看主的话语，罗德的妻子并不坚信这个话是真的，这是他。变成岩柱，这是他遭遇索多玛的后果的原因。不是主不怜悯他，是他小看天主，是他无视天主，是他对天主话语的不信，是他遭到了灭亡。那我们再看一看罗德的女婿吧，算是女婿吧。创世纪19章14节，他说：“罗德出去告诉将娶他女儿的女婿们说，你们起来出离此地，因为主将毁灭这城。”后面怎么说？他女婿以为他说戏言，你跟我开玩笑呢？我们这城坚不可摧啊，那么宽那么高的城墙，你告诉我要被毁灭了。他们是这种态度，他们是一样的藐视天主的话。但他们不但藐视天主的话，他们讥诮罗德从天主那儿得到的消息。同样，他们也不信。这是他们在索多玛城内被毁灭的原因，也不是因为主不怜悯。那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罗德的女儿们到底有没有得救？罗德的女儿们得救了吗？我们可以说她从硫磺的火里得救了，她免了索多玛的审判，但在我看来，有以后的审判也是必有的。在我看来，罗德的女儿们并没有得救。你说从哪儿你能说这样的话？在后面31到38节，我就不给大家读了，大家估计也都熟悉这个发生的事情。罗德的两个女儿从他父亲那儿生了，亚门和摩亚的两个族，这也是给以色列人找很多麻烦的，也是以色列人非常痛恨的两个族。同样，我们往后翻也能够发现这两个族也是邪恶在主前的。那你说就因为这个吗？那首先我要说，他们的行为，他们所做的 不是一个信主的人所做的事情，他们所做的在信主的人眼里也能够算为一个道德沦丧的事情。那你说你难道就从这儿否认他们是信主的吗？可能还不够有说服力，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你信主了，主不会丢弃你，即使你去犯罪。那我请大家看一下彼得后书的二章第六七节，彼得后书二章的六七节，圣经说，又判定将索多玛、俄摩拉二城倾覆，用火烧为灰烬，给后世的恶人做鉴戒。后面说，但救了罗德。我再读一遍，他说，但救了罗德，他见恶人邪僻的行为，常常忧伤。这里提到，只有罗德一个人被拯救，只有罗德一个人免了地狱的刑罚。那既然圣经这样说，那我也能够说，因着这段经文，我能够说，罗德的两个女儿并没有得救，并没有信主。很有意思，在彼得后书的这段经文，你看上下文，他提到挪亚的时候，他说是救了挪亚和他眷属七人，但到罗德的时候就只有他一个人，非常的可惜，非常的可怜。同样，这个后果也不能够单单的说是罗德的女儿的问题，也能够说是罗德他的问题带来的他女儿的后果。不过选择还在他的女儿们。那我讲了这么多，我讲了为什么他的妻子没有得救，为什么他女婿们他的女儿没有得救。我们从这不能说三个人吧，三批人，我们能够发现，之所以不得救，是因为两个原因：不看重天主，也不信天主的话。这是人不得救的原因，不是行恶，不是说脏话，不是啥。唯一能使你得救的就是天主，唯一能使你下地狱的也就是不信天主的话，也就是不信天主的福音。那同样，我们继续看一看我们的最后一点，亲近世俗的心带来的后果，也是罗德他自己所面临的后果，非常的可怜，非常可惜。但在讲这个之前，我要大家明白，他的后果不在世上，不在我们外在。十九章一节，他说：“晚上两个天使到索多玛，那是罗德正坐在索多玛城门口，他是有地位，能够坐在城门的人，坐在门口的人。他物质层面上，他应该是富足的。”他家庭上，他有女儿有女婿，看起来也是不错的。但主的惩罚不在这儿，主给他带来的后果不在这儿。同样，在我们基督徒身上，我们离弃天主，主的惩罚也不一定是你挣不到钱，你天天去要饭。主的惩罚在更大的地方。首先，我们看罗德，因为他爱世俗的心，他的良心变得暧昧了。十九章七到八节，我们已经读过这个经文。罗德跟到他门口的人说：“我有两个女儿，他们还是处女，你们随便带他们吧。”怎样的信徒能说这样的话？怎样的基督徒能把自己的女儿放到外面让人强暴呢？是良心暗昧的基督徒，他的良心已经 被烙铁烙惯了。他已经看了太多索多玛城内的恶行，他已经看了太多，已经蒙住了他的眼，才能够做这样的事情，才能够妥协到这个地步。他之所以有这样暧昧的良心，是因为他在世俗，他在索多玛城内受的影响，是因为他亲近索多玛的心，亲近罪恶的心，在我们看来非常的可怕，非常的可惜。为什么他都愿意让他的女儿被索多玛城的人强暴？这个不是一个基督徒能做出来的事情，但有可能是一个亲近世俗的、亲近罪恶的信徒可能会做的事情，非常可怕。我们也能够发现，他身边的人因为他小看天主。之前我们说罗德的女婿讥诮天主，那为什么？我觉得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罗德他没有做一个榜样，他没有活出基督的样子。他如果活出了基督的样子，他的女婿们应该会怕。他天天说你们在犯罪，你们在行恶，他跟他的女婿说天主要审判，那他女婿们会，我觉得会相信。但罗德亲近世俗，罗德亲近罪恶。我觉得罗德并没有跟他的女婿们提过关于天主的事情，并没有跟他的女婿们提过关于审判的事情，所以他们压根儿就不信。我们可以说，因为罗德他的女婿下了地狱，我们也可以说因为罗德他的妻子下了地狱，因为罗德他的女儿下了地狱，因为罗德没有做一个信主的榜样，反而做了一个很差的榜样。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我们身边的人也会因为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的行为来毁谤天主，来离弃天主。所以我们应当谨慎我们所行的。最后请大家看路加福音的17章第28到23节，路加福音的17章，路加福音17章的28到23节，路加福音17章28到33节，28到33节，这是主借着耶稣借着罗德给我们的教导。圣经说，又说，又如同罗德的时候，人都吃喝做买卖种田造房屋，到罗德出索多玛的日子，从天降下火和硫磺来，就将他们都灭了。到人子显现的日子也必这样，那时人在屋上，人在房上，器皿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应当纪念罗德妻子。凡要保全生命的必定丧掉生命，舍弃生命的必要存留生命。这里耶稣借着罗德，借着索多玛，告诉我们关于他再来，告诉我们关于审判，关于大灾难的事情。是一个非常紧迫、非常急迫的事情。31节，他说：“你在房上，器皿在屋里，不要管了；在田里，不用回家了，信主吧。”为什么他说应当纪念罗德的妻子呢？因为罗德的妻子就是一个
不信的代表。我们纪念他，因着纪念罗德的妻子，我们或者说不信主的人要信主。你在世上， 你保全生命到审判的时候，你必丧掉，舍弃生命来跟随他的人，丢弃一切来信从他的人，主说必得存留生命，这是主说的。福音就是如此的伟大，它使你能够存留生命到永生，这是唯一的办法。我们也能够看到28节，人都吃喝做买卖，种田园造房子，我们现在的人也是这样，都在忙着自己的事情，都在忙着各种各样的事情，感觉有点欣欣向荣的感觉，其实都在离弃天主。我们不知道哪一天火就降下来了，我们不知道哪一天耶稣就来到世上实行他的审判，所以我们当抓紧时间信主，我们当抓紧时间传主的话语，我们当抓紧时间做圣洁的基督徒，不像罗德用坏的见证来间接的毁了他身边的人。我们要纪念罗德作为一个基督徒。